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晨祷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在这一章的经文继续的记载主耶稣在圣殿中教训人的事件。这时候离开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所以主耶稣现在是在面对要陷害捉拿他的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们。虽然主知道这些人存心不良，但是他却把握每个机会，或者用比喻，或者用回答，或者用一些明确的教导，想要唤醒这些想要陷害他的人，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因为主耶稣要这群人知道，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纵然他们是宗教领袖，如果没有活出神的旨意，也将是无份于进入天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从主耶稣的教导和话语当中更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活出神的旨意，最终让我们也成为那个被召而且也被选上得进天国的人。所以今天我把分享的题目就定为成为被选上的人。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被召之后要成为被选上的人，第一点要做的就是要穿礼服赴宴席。从第一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讲一个宴席的比喻。圣经往往会用宴席来象征天国的欢乐，因为神愿意他的百姓来享受天国的欢乐。所以在这个国王娶亲宴席的比喻，一共请了两批人前来赴宴。第一批是国王原本就邀请的客人，并且差遣仆人首先去招他们赴宴。但是这些第一批被邀请的，他们都找了许多不是理由的理由和借口拒绝出席。有些甚至还对国王派来邀请他们的仆人，对这些仆人拳打脚踢，甚至还把他们杀了。所以最后国王将这些拒绝的人都给予严厉的惩罚，然后他们最终也成为不被选上的这些选民。所以这批人就是拒绝救恩的人。这些第一批受邀者就是指以色列人民，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们。虽然他们是上帝原先所拣选的选民，但是却不会因为这个身份而享有特权。当他们面对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却是不关紧要、不当作一回事的态度来面对，也就是等于拒绝了上帝的救恩。所以这救恩最终与他们无份，国王就将他们的位置都留给那些原先不被列入名单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种不被选上的人，就是藐视救恩的人。在第二批受邀的人里面，是国王差遣仆人去到路上随机找的，就是这些人无论贫富、无论善恶，只要他们愿意来，都可以招来赴宴。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人人都有机会受邀请进入到国王的宴席，但是要成为被选上而可以留下的人却并非没有条件的。在古代，主人会为他邀请的这些宾客预备参加婚宴的礼服，所以这些来宾穿上礼服其实是一种基本的礼貌，也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如果不穿礼服，则是对主人一种侮辱、藐视，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国王赶出去外面的黑暗里。所以礼服也代表就是加拉太书3:27所说的，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所以礼服就是一表我们披戴基督。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悔改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刻，神就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成了神赐给我们的礼服。所以我们要极力的保持礼服的洁净，保持礼服的就是圣洁，就是我们不要犯罪。所以如果被召之后我们没有披戴这个基督的义袍，其实就是像那个婚宴中没有礼貌的人，也就是在生命中随便，是一个藐视救恩的人，最后是会被赶出去，被拒绝在天国之外。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所留心的不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赴宴席，更是我们有没有穿上礼服。在教会出出入入的人很多，神关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披戴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样式呢，还是我们穿着污秽的衣服还在过着老我的生活。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耶稣就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神呼召人进入到天国，但是选上的人其实很少。谁是可以被选上的呢？就是那些肯参加宴席和肯穿上礼服的人。我们没有礼服，国王也可以供应给我们，但是如果国王给了我们礼服，我们没有一直穿着呢，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穿上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义袍，随时享受天国的王要来请我们赴宴，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他的这个选召里面，去享受丰盛的生命筵席。所以主耶稣之前也清楚地说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呢，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之前我们也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今天主耶稣又在对我们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实在要警醒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求圣灵保守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好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成为那个被选上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要在神的邀请中成为被选上的人，必须要的就是爱与智慧的回应。从15到46节，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和撒都该人联合起来攻击主耶稣，要抓住主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刁难的时候，他所表现的不是以牙还牙，也不是与他们争执，他所表现的就是爱与智慧。主耶稣明明看出这些人是带着恶意而来的，是要来试探他、陷害他的，但是主耶稣仍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难题，秉着牧人的心肠，就是希望让这群迷失的羊能够醒悟、回转。主耶稣第一批面对的就是西律党人的问题，在这里主耶稣就回答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这个答案，在15到22节我就命名为谁的物当归给谁。 主耶稣在面对希律人问了他一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就是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杀可以不可以。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无论耶稣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都不行，无论主怎样回答，他们都可以找到罪名来陷害他。如果主耶稣说可以，法利赛人就可以因此得到把柄，说他为罗马帝国服务。如果主说不可以呢，这会给希律党人找到借口，控告他反叛罗马政府。所以他们这两派人认为这个阴谋必定得逞了。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却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主耶稣是这样回答的，这样拿一个交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因为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罗马货币、希腊货币等等，但是给罗马政权缴税的就必须要用罗马的货币，上面有罗马皇帝的像。耶稣就问了那银币上的像和号是谁的，然后大家都说该，然后他就回答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清楚，而且充满了智慧。所以首先在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的时候，这句话表示我们人都当尽我们在地上应尽的本分，因为主耶稣他本身也如此的给我们做了榜样，就是当他在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也说我怎能为你施洗呢，主回答说我本当尽诸邦的义。所以主从来没有教训我们要逃避我们在世界上应尽的义务，比如说纳税的责任啊，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应当在这些事上尽本分，好让世人看见我们基督徒的正直和公义，否则反而会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好见证而羞辱了主的名。然后其次，耶稣所说的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的时候，他所指的神的物，其实万物都是属神的，但是这里我看到的神的物是指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的心都当归向神，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所以神喜悦我们或者不喜悦我们，不是在于我们是否有纳税给政府，而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爱神。一旦我们的心爱神，那么我们自然的就会跟随神的教导，然后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就能够合乎神的心意。甚至我们也看到当彼得没有钱缴税的时候，主耶稣还教他去钓鱼，然后从鱼的口中拿钱缴税，也是在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17章里面说到的。所以希律人听见了主智慧的回答之后，就稀奇的离开走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用他的耐心和智慧的话语，不但化解了这个难题，更使我们有机会学习如何去应对恶者的攻击。我们不需要以牙还牙，而是要效法主耶稣，以爱心、耐心和真理来开启人的蒙蔽。可能这些人听了不是立刻的苏醒，但至少让他们领受到属神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聪明可以比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的就是撒都该人，所以这里他就教导撒都该人神有复活的大能，从23节到33节。因为撒都该人他们都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就在这里 编制了一个七个兄弟的故事，目的就是要使主耶稣答不出来，然后表明相信复活是愚蠢是可笑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却反而说出了撒都该人两个主要的错误和盲点。第一，就是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他们的假设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复活的时候是没有嫁没有娶的。然后第二点，主耶稣指出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神是有能力使人复活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复活的。主耶稣就引用真理的答复，让撒都该人无法反驳，并且吸取他的教训。吸取就是让他们感到吃惊，哎，原来有这样的答案的。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回答撒都该人的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一些撒都该人被开启了，他们的蒙蔽被打开了。就像现今好一些犹太人，他们得闻福音之后而开始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其实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也不明白圣灵的大能，以致在生活中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和能力。所以现在我们从耶稣回答问题的智慧，其实就会发现神就是用他的话语在指引我们走向蒙福的方向，和帮助我们怎样做 明确的选择。我本身也是在信了主之后，当我发现我越多的聆听主的教导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其实越来越有这个属神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当我经历那些生气的事情的时候，哎，我觉得我现在不再轻易发怒，而且我不会争强好胜了，并且在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内心其实有一股平静安稳的力量，让我不会再处在惊慌或者绝望里面。所以我感谢主，我相信这都是来自神的大能力。然后第三点，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爱神和爱人，在23到33节，主耶稣现在面对第三批试探他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其中的律法师，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十诫和律法，所以他们就出了这个他们以为是难题的问题，要来难倒耶稣。他们就问主耶稣，哪一条诫命最大？其实这条问题是蛮难回答的，因为如果你说出哪一条最大的时候，等于你说其他的都是属于次要的，这样回答其实有时是会惹麻烦的。但是主耶稣熟悉真理，所以他将十诫整合成两大点，就是爱神和爱人。其实神的诫命的中心就是爱，当一个人会爱神的时候，他也就会爱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两条诫命确实是律法与先知的总纲。的确，那些对耶稣提出挑战的人也清楚地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以致接下来没有人敢再向主耶稣提出难题了，就是这些人能说不能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因为我们从律法师要用神的话语去难倒主耶稣，就看出这些都并非出自爱心的表现。这也是这一群人和主耶稣最大的差别。所以今天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谢谢这些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因着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然后让我们看到他们放弃了真理的立场，而联合起来要来攻击主耶稣的这些丑恶行为，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也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态。我们也要感谢主耶稣，因着他如何的来应对这些挑战者，让我们可以学习，其实我们是可以以爱心、耐心和智慧来回应恶者的攻击，而且也要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做诚实人，然后诚诚实实的去传神的道，不分敌友，就是运用神的话语，目的就是去爱人和造就人。神的话语不是用来去打击人的，而是去打动人，让人醒悟回转。因为刚才那班宗教领袖们就用这些话语要来打击耶稣，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就用神的话语去打动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觉得稀奇。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从主耶稣他如何的来面对这一切挑战，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所以我总结，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被召之后，生命就要披戴耶稣基督，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以致我们能够有份于天国。在被召之后，继续的能够在这个充满险恶和诡诈的世界中，坚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成为被选上的基督精兵，能够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好，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第22章。谢谢同工的分享，我在这里想再做一点的补充，特别刚刚同工分享到有关那个纳税的那个事情，在21节那里说到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更准确的一个说法，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只是单单在讲到纳税，而且也不是单单在说人的心要归向神，其实耶稣这里在说的是有关钱的事情。那在钱的事情上，除了政府有政府收税的一个规定，那是人应当有的，在这个制度底下的一个责任，但是对于钱的事情上，神又怎么看呢？那当然这句话本身就给我们看到，神的钱也当归给神啊，那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里我们马上可以很理解到，为什么整个旧约以色列民他们面对祝福或者面对咒诅，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岂不是在马拉基书第3章那里所说出的吗？从第8节那边说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那当先知在说人夺取神之物，当然很明显，下面所说的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夺取了神的供物，以至于咒诅才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第10节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甚至无处可容。神是很大方的，跟我们开了一个条件，我们做他所说的，他就做他所应许的。那其实在整个圣经里头有36节经文说到神是这位万有的主宰，比如说在罗马书11章36节所说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意思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神而来。既然万有是属神的，今天神所吩咐的，我们有当纳的，而该纳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就是走在神的法则里头。那这是一点。那我想补充另外一点，是在 马太福音22章的12节，这个地方就说到，说到有关在神国的这个筵席的里头，国王的这个筵席，那么就说到这个穿礼服的这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这个赴筵席的这个人没有穿礼服。那我觉得同工也在这个部分把那个重点讲了出来。那在这里我想进一步的再补充这个观念。就是这个部分说到穿礼服，当然同工也讲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披戴基督，穿戴基督，基督的形象。是因为这个字在这个扩张本的英文圣经里头，在礼服的这个字的背后，他就直接括弧当中就说了一个，就是这是国王已经提供的一个衣服，就是神已经提供了这个衣服。那我想这个比喻的观念有很多地方都蛮直接，那只有这一个部分比较不直接，而且这个部分的不直接说到没有穿礼服，最后是被丢在外面，在那里咬牙切齿。那可见这件事情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观念是很重要。这个观念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好像将来可能失去一切。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这里所说的礼服所要描述所要形容的是主已经给我们穿上的。那我也会联想到这一节经文，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特别是好像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22节说，就要脱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里所说的一个新人的衣服，这个新人的衣服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穿上真理的仁义，或者被翻译成公义或者圣洁，那公义是对社会的一个见证，圣洁是生命对神的一个交账。所以意思就是说，披戴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有生命的见证。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挣扎是，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周围有许多有问题的人，但是在教会中被牧养的时候，常常我们要做的是自我的反省，被要求要自我做改变。那为什么不是别人改变，而是要自己改变？做错的是别人，为什么不是做错人改变，而是要我们这个受委屈的人来改变呢？因为我们有被牧养，我们有被真理来提醒，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而放下权力，愿意谦卑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神国礼服。你会看到这是神国的礼服，穿上新人，披戴基督。如果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来表达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爱的生命，活出耶稣的爱，就是活出基督，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最后我们就透过这首诗歌《活出爱》，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求你把这份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在面对人与人之间许多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让你的真理，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愿你把这份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就是神国的礼服。
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活出爱。主啊，因为你要为我们披戴，主啊，这份神国的礼服。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当我们赴羔羊筵席的时候，主啊，我们是穿戴着这一件你所赏赐的礼服。这一件礼服叫人看见基督的形象，叫人看见全能主的样式。主啊，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要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要让我们成为对这个世代有影响力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生命，我们都牢记着我们要披戴这一件神国的礼服，好叫别人看我们的言行举止，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与人的互动，能够看到你的荣耀，能够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的那一份公义跟圣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很多需要提升和突破的地方，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成长。主啊，就像今天早晨我们听见你的话是这样子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领受，我们就定义要改变，我们要定义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领受这一段真理。主啊，我们就活出这个真理。谢谢主，你祝福你的众孩子，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